今天我们再次感恩，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领受你的话语。父神，我们真的是很惭愧，我们听到先知们对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些宣讲、一些劝告、一些责备，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说到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目前的现象。先知的话仍然是在我们的耳中，也在我们的心中。求神让我们真的能够从先知的话中领受那种从神来的责备。我们也要从先知的话中也勉励我们，真的就像今天我们所要教导的，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因为我们是真心的与我们的神同行，也让我们为这个世代祷告，让我们能够兴起，能够真的是效法，就像当时米迦所说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感谢神保守我们今天的课程，也教导每位弟兄姐妹。从心里面真的领受神的教导，祷告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现在来 share screen 哈，来，哦，有看到吗？
有，
好，那
那你？
好，我们今天是第七课哈，第七课，我们应该是米迦书六哈，对不起，我写错了。
是。
好，我们今天是要讲第六章，所以我们呢就把我们上一周所讲的，有一些简短的回顾。那么上一周主要是四章第五章呢，主要是讲在弥赛亚的国度，特别是很多的预言，米迦就预言大概这130年到150年后呢，犹大国将被掳到巴比伦，特别提到巴比伦啊，那先知里面大概只有两位先知，一位是以赛亚，一位是米迦，特别提到会被掳到巴比伦啊。然后之后呢，神就招聚那些渔民。上次我们特别讲到渔民啊，使他们回归耶路撒冷啊，成为强国。特别这里提到是 strong nation 啊，然后接受弥赛亚的统治，攻打耶路撒冷的城的敌人将要受到刑罚啊。米迦也预言弥赛亚君王必定诞生在伯利恒。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预言，也只有所有的先知里面，也只有米迦他预言到这一位未来的君王是要诞生在伯利恒。那么他的目的就是要治理和牧养他所遭拒的百姓，并且除去国中的假神，还有刑罚列国哈，凡是列国有罪的都要接受这个刑罚。哦，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第六章啊，主要分为三段来跟大家讲啊。第六章呢，又回到跟第一章一样啊，是一个所谓一个法庭的一个场景啊，就是神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是讲到神控诉以色列民的罪行啊，特别讲到在以色列他们心中、他们家中的罪行。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这以色列民，他们怎么样？他们跟神争辩啊，跟神争辩。他们是想说，他们特别提到所谓敬拜的这件事情，看看敬拜是否能够让神能够回心转意啊。那么这是第六到第八节。那么我们知道这一章整卷。米迦书呢，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就在这一段里面哈，就是讲到第八节，第六章第八节啊。最后呢，最后一段是9到16节呢，就是神真正的控告 神控告以色列的罪恶和他当得的审判。好，这个今天的其实今天的很多的对话，很多的对这个里面米迦所说的，米迦他的身份呢，一个是代表神，他是一个先知，但是同时呢，他也代表以色列民，他等于说在这个法庭里面，他把这个法庭的场景把它写出来，神跟以色列民在这边争辩，在等于说在法庭的控诉一样。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美国的法庭哈，有一个 judge 在当中哈，另外有陪审团，另外有检察官，还有律师，中间还有一个记录者哈。那么我们都知道，控方跟被控方各占一桌哈。我想大家可能都没有去过法庭，或者是有些人可能被选入做 jury， 就是做陪审团的啊。那我们就看一下哈，从第六章开始看一下自己经文是怎么讲的哈。这里主要的这边是就是说神控诉以色列民的罪行啊。第六章第一节啊，他说以色列人呢、要当听耶和华的话。那我们前面呢，我们把整本米迦书呢分为三个大段落啊。第一个段落，那每一个段落的起头呢，都是用当听耶和华的话啊。所以这一段呢，第六段，第六章、第七章呢是第三个段落，就是米迦书所讲的第三个段落啊。他说当听耶和华的话，其实先知们所传讲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或者说当时米迦是对以色列人，他说你们啊，一定要听，不但要听，而且要去行，要当听耶和华的话啊。然后这里下面讲，要起来向山岭争辩，向冈岭听，使冈岭听你的话。那这里主要一个字叫做争辩啊。争辩的意思呢，在法庭里面就是所谓的彼此控诉、彼此的陈述的意思哈。我们都知道，在法庭里面有主控方跟这个被控方，但双方的律师都在争辩哈。如果大家喜欢看电视剧的话，有这种所谓法庭的剧哈，非常精彩的哈。那么这里呢，神特别告诉以色列民说，你们有什么东西，我现在控告你的罪行。你们有什么东西，你们要站起来跟这个山岭还有冈岭，这一段是一个对句哈，就是平行对句，山岭跟冈岭也就是一些小山丘的意思。那么为什么用山岭跟冈岭来听你的话呢？这个等于说这个是一个陪审团的意思哈，山岭跟冈岭。那我们都知道神造万物哈，那么山岭跟冈岭呢，也就等于说是一种恒久不改变的，也就是说这些山岭跟冈岭呢，他们听你的辩述，他们是站在一个非常公正的一个角度哈来审判哈，因为他们的等于说用他们不改变的这一种形态来代表说他们是站在公正的立场哈。好，那么第六章二节讲到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这里又讲到山岭就是山的山顶啊，另外地的根基，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从高山到低谷，也就是不管是任何地方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也就是说其实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控告呢，不只是以色列控告以色列民，乃是为全人类哈，也就是不管你是从在高山在低谷在各处的地方，都要听耶和华的话。这是米迦特别对我们所有世人的一个警告哈。所以也就是说神在这里除了第一章里面讲到说神他的宝座出来他要控告以色列，这里呢米迦也再一次以神的口吻来控告以色列， 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以以色列争论啊，也就是说神呢，他的控告，他特别要向以色列民说，我的控告不是白白的控告，我不是没有理由的，我的控告，我等一下就会把我的控告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惩罚你，你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审判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天上的法庭，神控告以色列民的罪，要他们去向山岭和冈岭、面前去申诉、争辩、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里呢，这里就讲到在旧约当中呢，神所造之物常常被呼唤为证人、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常常很喜欢用山、或者是用地来代表，其实天跟地都是我们说天是神的宝座，地是神的脚凳，也就是说天地都是耶和华的。这里 我列出几句经文，生命记二三十二章第一节讲说，侧耳、诸天啊，侧耳 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以赛亚书一章二节说，天啊要听，地啊要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要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是讲到以色列民是背逆神的百姓、耶利米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也讲到，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神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个都是这个你看以赛亚跟耶利米两个先知哈。另外我们都知道生命记是摩西写的哈，其实摩西也是先知。那么他们都说天跟地都要听耶和华的控诉，也就是说天地就成为耶和华的见证人，来见证以色列民的败坏，以色列民的罪。好，但是呢在这个时候神其实还是很怜悯的、神虽然控诉以色列民，但是神也想听听以色列民他们的抗辩、那么在这个时候神就，我觉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神有点像一个慈父对他的儿子、在法庭上跟他的儿子做一个抗辩，做一个争辩一样、那第六章第三节这里讲说，我的百姓啊，其实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最主要的就是要把以色列民做神的子民，然后希望以色列民把神当作他们的神、他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他这就说这句话特别的意思就是说，你我控告你，我惩罚你，但你可以告诉我、你可以来跟我讲、你到底知不知罪啊、到底知不知罪。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常常受到父亲母亲的责罚的时候，有时候父母亲会讲道理、他说常常有时候被打的时候，打完之后父亲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你知道你做了什么错事吗？你知道我打你的原因是什么吗？其实我想这个时候呢，神特别对以色列民就讲了、很多话、那么我想把这边写在这里、就是说神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使以色列民离弃他，远离他。他特别讲说，我向你做了什么，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离弃我、离弃我这个神，是神让以色列人失望吗？有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时候常常会对管教儿女的时候，其实我在、辅导这个在小组还有牧区里面，其实有时候 有些家长呢，关于对自己教养孩子，常常是，特别是 teenage 的孩子，常常是碰到一种非常 frustrating， 非常非常挫折哈、啊，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样教导他们的孩子哈、啊，责罚也不是因为那么大了哈、啊，但是讲孩子也不听啊。我觉得神对以色列民啊，以色列民就像那种叛逆的一个小孩哈、啊，就像我们家中那种叛逆的青少年啊。那么父亲爱孩子，希望孩子能够成长，能够变好，可是呢？这青少年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是不爱听、啊、他觉得你管他， 他觉得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做法，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是对的、啊、所以这时候呢，神就苦口婆心的来到以色列民的面前跟他们说，是我做什么事情做错了让你们远离我吗？还是我没有做我当做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啊，我们犯罪，常常我们把罪的原因归到神的手中啊，特别是有时候孩子，都是你叫我做这个，都是你让我造成今天这个样子啊。那有时候我们的溺爱其实也造成对孩子们的一种行为上的一种叛逆啊。所以其实真的教育非常的小心、啊、做父母的。那然后呢，是否他向以色列民要求太过严厉，以至于以色列民觉得厌烦呢、啊、那么是否神未能成就他所应许的，以至于以色列民失去信心？其实我觉得这时候神啊，真的是非常爱他的子民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何西阿书、啊、何西阿书这个先知是一种爱的先知，他特别真的是讲到神是怎么样的爱你们、啊、但是你们还是背叛他、啊、这里就讲到神的心意，神希望以色列民能够悔改、啊、能够真的是回到神的面前。那么他特别又讲到，就是说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你就尽量答辩出来、啊、有什么样的控诉你就告诉，但神在这边愿意聆听、啊、愿意聆听。那我们再看下面一节，第四节呢，神其实第四节以后，第四节、啊、主要就是神他说呢，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奴仆之家哈，救你出来，救赎你。我也曾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哈。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在以色列民当中是他们最值得纪念的一段经历。如果我们看整本旧约书，甚至新约书都有记载，他们不断的回顾，神也不断的提醒他们，透过先知跟他们讲神过去是如何的带领他们，如何的用差派摩西、亚伦和米利暗来引导他们，引领他们。那我想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都知道，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因为有好的领袖，有摩西，所以以色列民就跟着摩西这样子、啊、出了埃及。当然当中也有很多的、背叛的、悖逆的、啊、其实当他们出埃及，如果没有一个领导带领他们，可能他们就丧失在旷野当中、啊、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啊、我们再看一下、我讲义上到底跟你们所说的、啊、其实出埃及呢，特别是讲到神的代表，神的救赎、啊、神的恩慈和神的怜悯、啊、那么神的拣选和选民的立约是出埃及的主题。那出埃及最主要的就是神把他们带领出来、为奴隶的捆锁 当中拯救出来。其实出埃及记也就预表将来主耶稣基督也要把我们从捆锁当中啊能够救拔出来，也就是从罪恶的捆锁当中能够救拔出来。那么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节特别讲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特别讲到他是以色列的神啊。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称呼他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扫雅各的神，那因为亚伯拉罕以扫雅各都跟神曾经立过约哈，所以是立约的神。我说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哈，这就是这六章四节所说的。那么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一节也说，那时他们原来做他哈，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的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啊，这里主要是一个疑问句，问到说你们难道忘记了你们当初是摩西带领你们过红海走干地领出来的吗？啊，以赛亚书十一章十六节也讲，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这个是讲到那些回归的剩余的，我们上礼拜所讲的。这里也提到从埃及地，哈，哈该书二章五节，这是另外一个先知，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也就是说神是一路引领他们，一路带领他们，特别在出埃及记这整个都是神的手一路的带领，神的灵住在他们当中。但以理书九章十五节，但以理也是另外一个大先知，他说，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如今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就是我们没有纪念到，没有思想到神你是怎么样的引领我们离开为奴之家哈。那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神把我们从罪恶的国度把我们牵引到爱子的国度哈。其实这一段经历也就是等于我们神带领我们出埃及一样的哈。那么还有耶利米书二章四到六节，他说，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们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因无人经过无人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其实也先知的话就说，你们不要忘记神如何引领你们从埃及地把他领出来这一段的经历啊。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啊。这主要的也是神何西阿就是一种慈父的心态来说，你以色列啊，你那时候还没有成立一个国家的时候，你在埃及时候受到捆绑受到逼迫被奴隶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爱你，我就把你从埃及地把它招出来。何西阿十三章四节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其实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一再的强调一句话，我是你们的神，你们要敬畏我，你们要遵从我，特别教导他们，你们进入迦南地千万不能效法当地所拜的偶像。为什么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迦南地原来有很多的迦南人，但是因为迦南人他们拜巴利拜偶像，他们的罪达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就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啊，赐给以色列。但是神特别警告他们，你们进入迦南之后千万不能拜他们的神啊，而且要把当地的族啊都要杀死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几乎把耶利哥城整个毁掉哈。然后我们再看阿摩斯书我去年有教过阿摩斯书哈，二章十节他这讲，我也将你从埃及地顶上来，在旷野引导你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啊。好，我们再看，那我这边有一个思考问题啊，其实也是你们的作业哈。神提出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旧约的先知们一再的为以色列民要记得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历史事迹？我想大家能够思考一个问题哈，就是犹太人为什么要过逾越节？请比较犹太人过逾越节跟中国人过春节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哈？那大家去观察一下啊，这个是思考的问题。好，好，那另外有讲到说，我赐摩西、亚伦跟米利暗，其实他们都是一家人哈。我们知道神拣选的摩西，在荆棘的在那个旷野有燃烧的荆棘，神向摩西显现，说你要脱下鞋子，这是圣地啊。那么神说，你们在以色列受苦的，你们的言语已经达到我的面前，说要我要拣选你啊，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要离开埃及，我要让你做他们的领袖，我要让你看到神的神迹奇事在埃及是如何的彰显啊。所以他赐给摩西一个权杖啊，然后让这个神杖就带有权柄跟能力啊。那么摩西一再的推言，他说他笨口拙舌，所以神就说，那你这样子吧，你把你的兄弟亚伦过来叫过来哈，跟你一起服侍。后来呢，亚伦当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之后呢，亚伦就成为第一位的祭司啊。因为神在律法里面有很多所谓献祭的条例，最主要就是要以色列民能够到神的面前，而且透过祭司可以把他们的罪带到神的面前，神恩典怜悯可以除去他们的罪，已经由献祭的这个方式能够除罪。所以主要的这几个都是他们的领袖啊，摩西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领袖啊，过红海，在西乃山得律法来管理百姓。亚伦是第一位祭司啊，那么米利暗呢是摩西的妹妹，她是一个女先知。他最主要的就是他用敬拜赞美，用神用那种赞美的言语来歌颂耶和华哈。那么在出埃及记15章20到21节里面讲到他怎么样的跳舞，带一群姐妹在歌颂哈。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成立一个所谓的舞蹈，就是起舞团队哈，就是学习怎么样哈。就是姐妹们学习怎么样以舞蹈来赞美哈，来歌颂神，这就是领袖。其实也就是说，神带领这些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他并没有不管他们，他并没有把他们丢在一边，而是无时无刻不断的引领他们，一直引领他们。可是以色列民他们应着景象，不但应着景象呢，而且他们对神没有信心，很多时候他们失去了信心，失去了耐心，所以神就惩罚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啊，在旷野漂流了40年。好，那么另外他又讲到6章5节，又讲到就是说，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利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使他从实情到极假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这个是神他一再的强调说，他是怎么样爱他的百姓，怎么样引导他的百姓。我觉得就好像一个父母对一个背逆的一个青少年讲到说，你看我从小把你 在惨难当中，我们上礼拜讲到惨难，在惨难当中把你生下来啊，怎么那么痛苦？然后呢，我辛辛苦苦的教育你，栽培你啊，然后在各个地方，当你要犯错的时候，当你受到危险的时候，我想办法阻止，我想办法保护你。这个又讲到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巴兰的咒诅啊。我们都知道巴兰这是那个时代哈、啊，就是摩押王啊，特别派人啊拿了银子到巴兰那里。巴兰呢是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哈、啊，所以呢他会讲出一些祝福的话，也会讲出咒诅的话哈、啊。所以呢，这摩押王就希望巴兰那个时候。以色列民就他们就离出埃及到了旷野，他们在山脚下扎营的那个时候就经过这个摩押王的地界哈。摩押王其实心里非常的恐惧，当然也听到这个神的全能啊，十个灾害在以色列，怎么样带领这个以色列民，所以呢他就希望巴兰能够咒诅这个以色列民、啊、让他们一直是毁灭 全部毁灭或者全部死亡、啊、其实我们咒诅别人就是 咒诅他死亡最大的。那这时候呢他就花钱、啊、找到巴兰，请巴兰去给以色列民咒诅。那么巴兰就骑一个驴子，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哈，在民数记22章到25章啊，这个蛮长的啊。那么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啊，神的使者这巴兰骑着驴子，神的使者有三次哈，在这个骑驴子的面前啊，驴子看到神，但是巴兰没有看到神啊。他第一次说站在神的面前，在一个窄巷子里面，这驴子呢要绕过这个使者，就从旁边就挤过去、啊、就把巴兰挤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神的使者站在那里，他这个驴子又趴下来、啊、从这个下面过去、啊、所以巴兰就很生气，就打了驴子。那驴子说你这驴怎么不听话，就驴子就开口跟巴兰说话、啊啊、这个圣经上面讲驴子讲话、啊、那然后神巴兰就知道神阻止他向以色列民发咒诅，就到了山顶上，本来他要说咒诅的话，但是神的灵感动他，让他所说出来的话全部都是对以色列民祝福的话、啊、所以又就是把咒诅当作祝福、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受到一些咒诅，但是我们要靠着神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咒诅当中被释放出来。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从咒诅变成祝福。我想我是说每一个人我们都心里面都非常需要也非常想要的，就是神你要把我们身上的咒诅变为祝福。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家里面是拜偶像的，或者是小时候曾经被献祭，或者是到庙里面呢父母亲把这个孩子就直接献给这个假神了。那么但是你就被这个时候你就被假神或者被偶像所控制，好，所控制。那么在去年的时候疫情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姐妹我从来不认识的一个姐妹，她就打电话给我，她不知道怎么找到我的电话，就说她先是的微信我，后来就打电话给我，就说她被那种邪灵啊被邪灵附身，她讲的是晚上怎么样邪灵在她的身上啊，然后就希望我为她祷告啊。他后来知道可以，他后来是信了主，那么但是信了主之后也不是信的非常的虔诚，那后来因为他女儿信主，那个女儿带着他信主， 带着他的母亲信主，这是他母亲的事情。结果后来他就找到我，我就问他，我就说，哎呀，这个赶鬼的事情或者是邪灵哈、啊，必须要禁食祷告，所以我就禁食祷告三天之后呢，我也没有到他家，我就在用我的平板啊电脑哈、啊，我就在用那个FaceTime 哈、啊，就是我们可以面对面哈、啊，就是为他祷告，为他迫切的祷告啊，就感谢主，就把这邪灵从他身上赶走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当我们有被咒诅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到神的面前，要求神就会保守啊。这个时候最主要就是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民，你们受到各样的困难、各样的难处的时候，神就是你们的元帅，神在前面引领引导你们哈、啊。那么神派云柱火柱、啊、在前面啊，视为安营啊，保护你们。那么还有呢，他说并你们从实情到极甲所遇见的事哈、啊。啊，那啊这里啊，这里忘了、啊、这里跟你们讲一下。摩亚人因为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里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切舔尽，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样。那时希波的儿子巴勒的摩亚王就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昆比去，到比尔儿子巴兰本乡那里，照巴兰说，有一宗民族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证明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好，好，这个就是下面是讲到从实亭到吉甲哈。我们看这个地图哈，实亭是在约旦河的东岸，吉甲是在约旦河的西岸。也就是说，这一段经历从实亭到吉甲，就是他们过约旦河的经历，也就是在约书亚记哈，约书亚记里面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节哈，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实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约书亚说：“看呐、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布人、比利洗人、格萨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然后他们就过了河哈、啊，过了河之后，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哈、啊，也就是说过去神在他们当中的羞辱、羞耻，他们在旷野四十年之间、啊、他们经历了各样的难处，这个时候都要完完全全的除去。那么他们在过了约旦河，他们在河的旁边立了十二块石头，立石为记、啊、在里面告诉以色列民以后的百姓都要纪念他们怎么样神带领怎么样过约旦河的事情。而且他们在过了河之后，马拉也就停止掉了、啊、就神要让他们自己，他们就在当地用当地所出产的谷物、啊、来吃、啊、就不再领受神的马拉。而且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第一次过逾越节、啊、在那边过逾越节，而且他们在吉甲的地方还为那些出生没有受过割礼的那些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再一次、啊、也就是说他们那些没有受割礼的在那个地方行割礼。所以这件事情过约旦河 对他们以色列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也都看到这是神是怎么样带领他们。好，我们现在就是再讲一下啊几个问题哈、啊。这里讲到关于献祭的问题啊，这是讲到下面一章哈、啊。这里讲到下面一节哈、啊。等一下，我们再看到第六章哈、啊，刚刚讲到第六节哈、啊。第六章第六节，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哦，对不起，这个少掉一张。哦，对不起，哦，我少了一节经节哈。第六节、第七节哈，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的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羊牛犊和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呢？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啊，这是第六节，第七节哈，第六节第七节哈，第六节第七节主要就是说。这个时候呢，神让以色列民自己去答辩啊，就说神这是已经把他怎么样对待以色列民啊，都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我愿意做你的神，我仍然是非常的爱你们，仍然愿意你要做我的子民。”但是以色列民呢，这个时候他们。我们都知道哈，就像一个孩子大了之后呢，通常他都不会听啊父母亲。我们父母亲有时候循循善诱啊，就是跟我们讲很多的好话，但是我们自己反而不听啊。这个时候以色列民的答辩很奇怪哈，他是怎么样回答的呢？他说呢，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哎，他就以色列民就提出一个问题，就问，其实这里所谓的问题是提出四个问题哈，来问神。那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哈，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国他们的国土已经扩张到跟大卫或者所罗门的时代的领土差不多了，而且呢，他们那个时候商业发达哈，而且他们是真的，他们以色列国是在南北贸易的终点哈、啊，所以呢，他们就很会做生意，赚了很多的钱。那赚了很多的钱之后呢，他们就用了钱去有了钱就需要更多的钱，或者需要土地，或者需要劳动力啊，来为他们赚更多的钱，所以他们就用很多不法的手段啊，来赚更多的钱。所以其实就是有钱的人，他们想赚更多的钱。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有一种想法啊，就是以为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用金钱。或者是用一种 bargain， 用一种，我跟你交换，我给你多少好处，你就要给我多少好处。这种商业、这种利益、这种贸易的这种心态，他们就用这种心态来跟神讲。他说，他们觉得好，他们并没有辩驳，也并没有反驳，说神过去怎么样带领他们。他唯一在这边跟神辩的。就说神啊，我要怎么样跟你交易，然后你才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哈？这里最重要就是在讲到这个。他说呢，第一个呢，就是说犹大要到神面前敬拜时候，当献上什么？当献上什么哈？那么还有您看讲义上呢。就是神是否悦纳燔祭，神喜欢献祭的数量吗？ 按照拜偶像的习俗将长子献祭，是否能满足神对以色列民的控诉吗？你可以看到，这是以色列民对神的一种 bargain。 他说，哎，我按照你的律法，我献祭的时候我献上赎，他并没有，其实在这里并没有讲说他献赎罪祭啊，他说我献祭的时候你就不是会赦免我吗？不是会除掉我的罪吗？啊，那然后呢我们再看啊，下面好了，对，好 OK。 他就在第六节他说，我献上一岁的牛犊当燔祭啊，燔祭不是赎罪祭啊，燔祭就对神的一种敬拜的祭啊，那燔祭是放在坛上烧掉的啊。那么他说我的供物以牛为燔祭啊，然后呢他说我不是献那种牛犊啊，我献上一岁的，其实一岁的啊，也就是正好壮年，就是一岁的牛犊比较值钱的。他说我到你的面前我献上一岁的牛犊的燔祭，你会不会更加的体恤或者饶恕我的罪呢？啊，这是第一个哈。那我们都知道利未记一章三节了，他们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在门会幕门口献上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所以他们就跟以色列民跟神讨价还价，说我献了一岁的牛犊的话，你会不会饶恕我们啊？好，第二个呢，他说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牛或者万万的油禾，也就是说，那我献很多很多给你，你是不是更应该要赦免我的罪呢？啊，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油脂，就是说当我们献祭的时候呢，这次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来，正如取平安祭羔羊的脂油一样啊，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的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啊，自己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啊，这是赎罪祭啊里面所讲的啊。但是这里以色列民就用这样的心态来跟神 bargain， 就说我如果献那么多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饶恕我更多呢？哈，啊，再向下面，其实献长子这个祭物，这是当时啊，当时在献巴利哈，巴利神啊，其实当时的律法是禁止他们献长子、献孩子的哈。我们看在生命记十八章十节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死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观照的用法术的和行邪术的，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归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的神的名，这是我是耶和华。我还要小于这里面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寄居人中用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摩洛就是他们当地的假神，总要致死他，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也就是说这里他们效法当地的那些拜异教的风俗啊，其实他们当时已经有很多拜异教的风俗啊。我们看列王记上下都知道，那些坏王就是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也就是说他们主要的就是他们啊拜偶像，拜偶像啊。那我们再看王下第十六章三节啊，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耶和华从以色列民人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啊。王下二十一章第六节，并使他的儿子惊火，又观照又法术，立交鬼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挪动他的怒气哈。然后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三十五节啊，他说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巴利的丘坛，好使自己的儿女惊火归摩洛，他们行这可憎的事，使犹大陷在罪里，这并不是我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啊，并且在新嫩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居住的外邦人那行可憎的事。也就是说其实他那个时候神不禁止他们 用儿女金火禁止他们献长子，啊，按照他们外邦人的神旨，啊，但是呢，这个以色列民反而对神说，我如果献我所爱的献在你的面前，你是不是也会应允我？因为我这么样的把我所爱的都牺牲掉了，那我这么样的奉献给你，你是不是就能够赦免我所犯的罪？哈，这等于说是以色列民呢，他们用那种商业的头脑呢，赚钱的头脑呢，跟神在 bargain， 跟神的 argue 哈，其实这个不是神所要的，这不是真正的敬拜，这不是神带领他们当初颁布律法给他们，让他们献祭的目的。其实神不是要让他们看重这个律法，不是要让他们看重说献多少，不是说把你们最好的，把像外邦人一样把自己的长子献在神的面前，不是，神不是要这个，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什么？就在六章第八节，六章第八节，特别讲到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何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也就是说，神所要的不是这一切，不是说你献什么祭物，不是说你献多少，不是说你愿意把你最宝贵的献在神的面前。有时候其实我们敬拜神，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我们好像是一种交换的条件，或者是好像说有一些所谓成功神学的理论也是这样讲，你对神做的多少，你奉献的越多，神就越多加添给你。其实这都是神的心意，不是说神不是说看你在奉献的仪式上你做多少，乃是看你的心。其实这六章第八节，这里所讲的主要就是说你的心奉献，你的心是不是纯正，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是不是单单只是要敬拜神，还是说你要拿一种物质来跟神来交换，求神来祝福你，我们在那其实我这跟我们很多的拜意象偶像，所谓烧香拜佛，临时抱佛脚等等，就是到神的面前，我敬拜你的时候，你就要祝福给我，你就要祝福给我。好，我们看生命记十章十二节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说，神其实不要你什么，神不要你的东西，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一切都是他的。神要你的是什么？他说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也要叫你得福。其实整本的圣经，我们讲到说律法的总纲可以归位，只有一条或者是两条，是什么呢？第一条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呢就是爱人如己，这就是善，就是神要我们去行善，神要我们去善，神要我们去爱神，也要爱神，这也是十字架的真理。十字架里面 有一个横的柱子，有一个竖的柱子，就是一个十字架，这个竖的柱子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怎么样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竖的呢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要爱人如己，这就是整个的律法先知整个的圣经的总纲，就归纳耶稣说就归纳为 这一条，好，那么神要求我们是什么？神要我们是我们从内心里面真实的敬拜神，真实的敬拜。所以我特别这次讲到什么是真实的敬拜，什么是真实的敬拜。第一个呢，他说米迦书这里讲这个第一个，以色列人所行的，其实呢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前面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呢，都可以看到，特别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讲到那些以色列人所行的，他们根本就是行不公义，他们好欺压，而且他们没有顺服神，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败坏啊。所以神呢要他们行公义，行公义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公义是神的一种属性啊，也就是说，行公义的意思，也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就是行出来是神所喜悦的哈。也就是说，行公义最主要的就可以归纳啊，就像我刚刚所讲，就是爱神，遵守神的律法。其实神的律法就是公义的表示哈。也就是，其实为什么我们说因信称义呢？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能够称为义人哈，也就是说，我们信了神之后，神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神的圣灵会引导我们啊，走在公义的道路上。这是神也准所要求的。第一点，神是一个祭邪的神，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神不愿意在人啊，我们这个不公不义的人，我们是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的。所以神要为我们预备一个义袍，让我们穿上，我们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啊。所以神是行公义的，公义就有审判，犯了罪就会得到刑罚啊。但是神这里要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因为神他自己是公义的，我说爱神、遵守神的律法的精神来行事啊。好怜悯呢？好怜悯呢，就是以摩西的律法为基础。其实你这如果仔细看哈，摩西的律法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规条，都是要你怎么样去帮助贫苦啊、孤儿寡母、孤儿寡母哈、有很多很多的条例，都是不可。甚至在十诫里面呢，啊，前面的四诫就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后面的六诫是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就是尽量的不要贪图别人的东西哈，也就是尽量的用一个恩慈怜悯的心来对待别人哈。所以这个主要是说以摩西的律法为基础，对神和以色列民同胞的合一，尽上立约所指明的责任和忠心，以爱心来怜悯同胞，这个就是爱人的一个标准哈。那么存谦卑的心。与神与你的神同行呢？所谓的谦卑的心，我们都知道，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门。也就是说，我们心里面要存了一个谨慎，认为神就是神，把神当神，把神的公义当做我们的标准啊，也就是神的公义跟主权，然后非常小心谨慎的。与神同行啊，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犯罪的话啊，我们是不可能安安静静、和和平平的跟神在一起，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当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除非我们是完全的无罪啊，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因为有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在旧约的时代呢，啊，旧约的时代，大祭司一年一度，只有一次进到至圣所的幔子的后面，至圣所里面，向神为以色列全民献祭。那么这个祭司本身必须要沐浴更衣，而且必须是要无罪的。当一个有罪的到神的面前要为他的百姓代求的时候，神就是击杀。这个祭司哈，所以你可以，祭司的身上都有铃铛，而且按照他们旧约的说法是，祭司呢身上都绑一个绳子拉到外面。如果因为你的罪在至圣所被神击杀的时候，他们人就可以把没有听到没有声音就可以把这个大祭司从这个至圣所里面拉出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跟神同行，我们说我们跟神同行，所以。我们都知道旧约里面是与诺与神同行300年哈，这不容易。那我们与神同行，其实我们与神同行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必须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人。如果神看到我们是行公义、好怜悯，神就很自然而然的会跟我们一起同行啊，会跟我们一起同行。也就是说，真的，也就是当我们承认神的圣洁、公义跟主权，很谨慎小心的能够与神同行。另外一个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啊。所以神并不是看重宗教的仪式，乃是真正看重你的心。箴言书里面有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也就是我们神看重我们的内心，看我们的内心有没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到神的面前，看我们的内心有没有骄傲的心，看我们的内心有没有一个敬虔的心。其实神早就知道，也就是当我们以一颗谨慎的心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神所看重的就是我们这一颗谨慎小心啊，能够真的是行公义、好怜悯的心到神的面前，神就会垂听我们的祈求，垂听我们的祷告啊，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敬拜啊。好，再我们再看第六章第九节哈，这里讲到说他是神控告以色列的罪恶和当得的审判啊。六章九节这里讲说，耶和华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哈。这里的翻译按照和合本的意思是说，大家可能都知道，你们要当听啊，是谁派来这个刑杖的惩罚？是我们都知道，刑杖代表一种权柄、权力啊。这个国王都有一个刑杖啊。那我们看到《以斯帖记》里面那个刑杖，直到你的时候，你就会死哈。那么我们也知道，这刑杖也有赦免的权柄啊，就是神。国王他以这个权杖是代表他的能力啊，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呢，说耶和华向这城呼叫，这个城呢就是耶路撒冷城，也就是对犹大，当时是对犹大的先，他是南国的先知，所以主要是对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哈，来呼叫，所以为这城向这城呼叫，他中间有一个赞叹哈。这句话呢，就是其实是米迦自己所说的，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是聪明的话，聪明人、智慧人，就是我们都知道，智慧的人啊，就是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也就是智慧人，你们必须是敬畏我们神的。但是你们现在以色列民，你们没有敬畏神，你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你们行不义，你们欺压百姓，所以刑罚要临到你们。所以呢，这个说谁指派呢？就是你们所敬畏的那个智慧人所敬畏的那个神，要指派刑杖来到你们当中啊。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如果你看英文本的翻译 NIV 的翻译，或者是新译本的翻译呢，他讲说，听啊，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敬畏你的名就是智慧哦，支派和城里的会众呀，你们要听。哎，这整个翻译就跟完全的，和合本的翻译完全不一样。这里把这个刑杖呢，翻译变成一种支派。那么为什么这样子翻呢？它是按照上下文还有它的文法。希伯来文的文法哈，把它翻译就是说，这个刑杖就是其实那个时候的所谓的十二个支派哈，每一个支派的首领呢，手中都有一个刑杖，代表他的权柄，代表他的能力啊。这里也就讲说，这个刑杖就变成是支派，也就是说，其实耶和华呢，像城里面的这些领导领袖，那我们都知道，真正 真正欺压的就是这些领袖，不管是政治领袖、宗教领袖，这个祭司，还有先知啊等等，他们这些领袖，主要的就是要针对在当时在他们当中的那些作威作福在上掌权的那些人啊，那些依照他们自己的权柄，他们有能力来可以欺压人啊，所以主要是对他们来讲的啊。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第十节。第十节就是后半段呢，就是讲到神控告以色列民，他特别在前面第九节是说，你们每一个都要听哦，特别是你们那些做领袖的人，你要听啊。你们做的罪是什么？你们所犯的罪是什么？那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更详细的把第二章、第三章他们想犯的那些罪呢，再更仔细的说出来哈。第六章第十节讲到说，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生，懂吗？他特别讲到家里面，也就是说，其实很多的罪都是在家里面，就是默默的在那边就是在黑暗当中所做的。我们前面也讲到说，那些领袖们，他们是在半夜哈，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着，他们就在图谋，明天一早他就要去怎么样去欺压他的百姓哈，怎么样去执行他的计谋。那么这里就讲到，其实，在你们家里面呢，有那种非人有非义之财，就是说你们所贪污来的东西，你们所欺压的东西都摆在你们家里面。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的报道啊，他们就是有一些贪官呢，跑到他们家里面呢，发现他们的地窖啊，家里面有一个地窖，地窖里面全部都是茅台酒，几万箱的茅台酒都在他们的家里面啊，或者是在他们家里面超到多少多少万的美金啊，或者是人民币等等啊，也就是说，其实在家里面有无义之财。另外呢，什么叫可恶的小升斗啊？升斗的意思就是度量的意思，就是你要用，就是一种天平的，你用那种秤。其实最早的时候，这个度量是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标准最早是在圣殿里面哈，这个标准，所以任何人你要做这个秤的时候，或者你做一个升斗要量那个麦子哈，量麦子别人的时候，你这个斗要跟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斗是要一模一样，大小一模一样的哈。那后来呢，到了国王王国的时代呢，这个权柄呢就落在国王的手里，所以国王就有权力可以制造各样不同的不法的升斗。那这个所谓不法的升斗呢，就是说我卖给你的时候，我用那种小升斗，我要你向你买回来的时候，我用大升斗，也就是说我卖少赚多啊。他说，所以第十六章十一节说，若用不公道的天平为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这里就是讲说，你们那些啊欺压人的方法，就是在偷偷摸摸、偷鸡摸狗哈、啊，那种用欺骗人的手段，看起来好像很公正公平，其实是完全都是欺骗。因为你们有权有势，所以你们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制造那种假的啊，那种所谓不当的那种砝码啊，那个这边讲到这种可恶的啊小升斗啊，然后你们就要赚取中间的差利啊，那你中间的差利。第十二节，城里的户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口中的舌头是诡诈。也就是说，你们啊做的事情完全都是欺压欺骗， 当你们上欺骗的时候，所谓的上行下效，就变成了整个的城里面的人全部都是满心强暴。他说你们护父，你们这些有钱人，只有你们有权柄，你们有能力可以去欺压那些无辜的百姓哈。然后他说其中的居民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我们都知道这都是魔鬼的伎俩，魔鬼就是用诡诈的伎俩来做一些欺骗的工作。好，那就是这些就是神对以色列民的控告。那么神在第十三章以后就讲到神的刑罚。其实这里啊，神的刑罚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神的刑罚也蛮奇特的哈。他说呢，这里说因此，也就是说前面讲到你们的罪是这样子，所以我要击打你，所以我要刑罚你哈，我要刑罚你，使你的伤痕甚重，要打到你半死，让你的伤痕很重哈。那在新译本的翻译不太一样，他说我击打你呢，使你生病，就是用一种灾害，用一种病来击打你，也有这意思，或者用瘟疫来击打你啊，因为你的罪使你荒凉，也就是完全就是因为你的罪的缘故，所以我要击打你。那我不知道我们这次的新冠肺炎为什么美国受的灾害那么严重，当然很多的都是人为的因素啊。那么我们看也都是神要再一次提醒我们，有时候是不是因为太功利主义，太资本主义，或者是我们没有做到好好的行公义好怜悯，以至于神的刑罚临到我们啊。所以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真的是要基督徒要起来，要好好的祷告，要行公义好怜悯，与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啊。第十四节讲到就是说我特别做一个标题啊，这个刑罚是什么？就是让他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你知道神对以色列民的控告是什么？你们欺压抢夺你们所要的东西，你们要土地，你们要产业，你们要抢夺他们的财物啊，抢夺他们的人力，为你去制造更多的财富，用不公平不公正的手段来欺压。但是神说哈，你虽然现在得到你欺压的，但是神的刑罚就是要让你得到得不到你想要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有时候财富我们得到很容易，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比财富更对我们来讲更宝贵哈。这里讲到就是说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们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这里第六章十四节啊，我觉得和合本的翻译啊，圣经里面用了很多的字句和合本不敢翻，也不敢翻译，因为觉得圣经是太圣洁了，所以呢有些字呢就失去它的意思。但是如果你仔细看那原文的意思哈，新译本就翻得比较清楚。他说呢，你要吃却吃不饱，因你腹中常有疾病，你要怀孕，你可以看到前面并没有，和合本完全没有讲到怀孕，你要怀孕却不能生下来。这个圣经原文就说你们如果常常要交往的时候，就是说你们想要怀孕就必须要交往啊，行房，但是你们怀孕却不能生下来哈，你生下来的我都要交给刀剑。就是神的刑罚呢，就是一步 第一步的严厉，第一个是讲到你的吃哈，其实我们人呢、啊，我们讲到吃是我们最基本、最 basic。如果一个人不能吃、不能睡，我觉得是最对人生最大的折磨啊！吃却吃不饱，一直在想要吃哈、啊。那因为肠胃不好，这里讲到说，是你们有疾病，腹中有病哈、啊，所以你们吃的，或者是你们根本不能吃。或者吃了就吐出来，或者吃了之后没有营养哈，等等哈，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神给你的一种惩罚。我觉得哦，人生啊最大的享受哈，当然我们中国人讲的各种享受啊，其实我觉得只要让肚子吃饱啊，是人生这个蛮大的一个，蛮好的一种享受哈。所以中国人特别注重所谓吃哈，中国人很注重吃，吃得好，吃得饱啊，那最好是吃的不要长胖啊，这就是吃。但是这里他说你要吃，但是你吃不饱，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折磨哈。然后说，而且常常说你要孩子，你尽量想要求得一个孩子，但是你们得不到哈。你们怀孕，你根本没有办法让你怀孕。他说："如果说你们怀孕之后呢，你们生下来之后呢，我反而要把它交给刀剑啊，让人把它夺走啊。就说你们想要，你们想要吃，想要身体健康。前面讲到说，你们想要身体健康，你们就是有疾病在你们当中。你们想要吃得饱，我就想吃得好，我就让你们不得吃。"你们想要子女子孙繁多哈，我们中国人说子孙繁多就是有福哈啊有福。其实中国人的福字很奇妙的，就是一个神旁边说一口田哈，哎这一口田就种田可以有吃，我们就是福哈。但是他这里讲到就是说，其实你如果说还有多子多孙也是福了哈，在中国人的想法。他这里说："你如果要小孩，我就不让你们得到小孩，甚至你们生下来这个孩子将来也被刀剑，也就是将来必须死在刀剑之下。”在哈该书里面也特别讲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哈，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哈。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耶利米书讲到，你们凿一个储水有洞的一个储水的池子，再怎么样装这个池子都没办法填满哈。好，我们再看6章第15节，他说："你必踹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抹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也就是说，你们想要丰盛。种的东西得不到收成啊，种下去不是疾病来，就是蝗虫来啊。我们看到前面先知也讲到，蝗虫来就把它吃掉了哈。然后你知道在那个以色列在那个巴勒斯坦呢，他们种的最多的是葡萄。跟橄榄树哈，这个葡萄跟橄榄呢，就代表他们有丰收哈。那么前面就讲到，在末日的时候，他们要个人要坐在他们的葡萄树下哈，或者橄榄树下，也就是说他们是享受他们所得到的收成。那么这里呢，他说你们撒种却不得收割，揣橄榄却不得。油抹身，也就是说，你们的橄榄收到了之后，你们连抹身上的橄榄油都没有，也就是说，你们可能就会被别人夺去了，或者可能收成的非常少。你们踹葡萄，连酒都没有办法喝到，葡萄最主要是要做葡萄酒啊，就根本就得不到。也就是说，你们想要的东西，神一一把你们拿走啊，神一一把你们拿走。阿摩斯书5章11节哈，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 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这里先知的预言，两个先知所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啊。西番雅书里面也有讲，一章十三节，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却不得喝所出的酒。也就是说，你们想要得到的神不会赐给你们啊。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妄求啊，在雅各书里面讲，当我们妄求的时候，神不会给我们的啊。好，最后六章十六节啊，六章十六节他就讲，因为你守按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耻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啊，这里特别是讲到神为什么要惩罚他们的一个原因哈、啊，为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除了你们有那种不公平不公正的砝码在你们手中用欺压的手段之外呢，其实神最看重的，神最厌恶的，就是以色列民离弃了神，转而去拜假神，这是他心中所最厌恶的、啊、他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如果看列王记上下或者历代志上下，都常常都可以看到什么是好王，什么是什么是恶王。所谓恶王，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就是效法啊耶罗波安所行的。什么是耶罗波安所行的呢？就是耶罗波安当时在北国，在但跟伯特利设两个金牛犊，让以色列民去拜这两个金牛犊，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也就是把他们的敬拜的对象转而拜偶像。那为什么这里讲到这两个王呢？暗利王跟亚哈王都是以色列最腐败的王、啊、而且是以色列拜假神拜的最厉害的两个王。暗利王甚至是把他的长子要献在神的在这个现在摩洛、啊、现在他们偶像的面前、啊、那么亚哈王呢娶了耶洗别，就把巴利的偶像带到他们的国家、啊、我们可以看到王上第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里讲的是什么？按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列王作恶更甚，因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民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若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啊、然后再看王上十六章三十到三十一节，暗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亲，又娶了西顿王接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这个就是神对为什么要对以色列民实行那么大的审判。当然他们行不公不义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是他们离弃了爱他们的神，他们离弃了爱他们的神。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哈、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领受先知米迦那么沉重的对以色列人的控告。主啊，我们要求神真的是让我们在今天所讲的经文当中，让我们能够领受，也让我们看我们自己是否有像以色列民 那样的背逆神，那么样的功利主义。也求神让我们看清楚，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否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真心的来敬拜神。我们还是我们要用一种交换，一种交换的手段来说，神啊，我服侍你，目的就是要你来赐福给我。主啊，我们求神原谅我们的心，让我们是能够真心的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真正的来敬拜神。我们也求神能够为我们今天的国家祷告，求神能够除去你的刑罚，让美国，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遗弃我们心中的偶像，遗弃我们对金钱、对权力的那种喜好，让我们真心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感谢神的恩典，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